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3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再过几个小时中国将进入2018年。我代表美国之音向中国听众祝以新年问候。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两名抗议者被警方打死；巴基斯坦表示要在2018年底之前完成修建与阿富汗的隔离墙；一项民调显示大约1/3的美国人支持对朝鲜动武；年终报道美国经济增长势头预计2018年会继续保持；中国再推修宪，习近平思想是否入宪引人关注；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也不会僵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伊朗反政府示威者星期六与警察发生冲突，据报道至少两名示威者在冲突中丧生。这场示威源于民众对物价飞涨和经济停滞不前的不满。星期六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视频，据称显示这两名示威者在伊朗西部城镇道鲁格德被防暴警察开枪打死。当时示威行动在星期六晚演变成暴力。另外一段视频显示示威者冲击政府大楼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视频画面看上去显示伊朗多个城市数以千计的民众参加了示威活动。星期六的示威是2009年以来规模最大，对伊朗当局构成最为严重挑战的一次。2009年示威的起因是时任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有争议的选举。本次示威是由于基本粮食价格的飞涨，例如鸡蛋和禽类。由于伊朗官方和半官方媒体对示威少有报道，有关示威活动的消息并不多。由政府资助的纪念2009年动乱结束的集会也在伊朗各地举行。官方媒体报道说，亲政府的集会在伊朗约1200个城镇举行。法新社报道说，德黑兰的手机和互联网服务在进入午夜前被干扰。法新社还援引伊朗国营电视台伊朗新闻网的报道说，该社已经被禁止报道伊朗反政府示威活动。在此之前，伊朗副总统贾汉吉里星期五表示，一些政治势力以经济为由攻击政府。巴基斯坦表示，与阿富汗之间2611公里长的边界到2018年底有 92% 将盖起隔离墙，希望这项单方面的浩大工程能够解决双方对于极端分子渗透的相互抱怨。这项军方主导的建设工程今年早些时候动工，已经有150公里的边界筑起了隔离墙。这一地段被认为是恐怖分子渗透的多发地带。官方预计工程的成本大约为5亿5000万美元。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加法尔少将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们的目标是在2018年底完成建造隔离墙。他说计划是在与阿富汗2400公里的边界建造隔离墙，其余的地段无法修建。阿富汗反对巴基斯坦修建隔离墙，因为阿富汗一直质疑殖民时期英国在1893年划定的边界。巴基斯坦不理会阿富汗的反对，将继续推动隔离墙的工程。巴基斯坦说，隔离墙对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也能够推进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由于庇护恐怖分子的相互指责而恶化。军方发言人加富尔少将说， 自10月份巴基斯坦军方负责人访问了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会谈之后，双边的军方合作有所改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2月28号发生恐怖袭击，目前已经有40人死亡，3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对此袭击负责，该组织的声明说，袭击者是一名自杀炸弹手，还使用了另外三枚炸弹。伊斯兰国还声称，先前对喀布尔以及阿富汗其他地方的什叶派祈祷场所和行进人群的袭击也是他们干的。下面是黄杨毅的报道。
在喀布尔这个恐怖袭击发生了之后呢，白宫方面这个新闻室也发出了声明，他说呢，美国强烈谴责星期四在阿富汗喀布尔文化与社会中心发生的野蛮攻击，并且向受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美国坚定地与阿富汗政府以及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将与民族团结政府一起，将这起丑恶攻击的凶手们绳之以法。阿富汗的敌人试图要摧毁这个国家，并且分裂阿富汗人民，他们将不会成功。阿富汗人民坚忍不拔，并且坚定地建立和平以及稳定。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刚才您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伊斯兰国已经宣称对这一次的恐怖袭击负责，但是白宫的声明当中却没有提到伊斯兰国这几个字，那只用了阿富汗的敌人。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说号称这个打击伊斯兰国，让伊斯兰国消灭伊斯兰国呢，是川普总统希望他在第一年的政绩当中可以列为他在第一年里面完成的这个事情。那现在发生这个所谓伊斯兰国声称所发动的这个恐怖袭击呢，可能也给川普政府带来一些麻烦。那另外一个呢，川普总统希望在一年之内也能够解决的另外一项政绩，但是也没有得到成果呢，就是朝鲜的问题。我们知道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川普总统不断的试图与中国甚至与俄罗斯来协调，希望能够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呢，今天12月2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却批评了中国向朝鲜输出石油。那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呢，他说逮个正着，对中国很失望，继续允许石油输出到朝鲜。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呢，朝鲜问题永远无法友善解决。所以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或许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的耐性也慢慢的消磨下去了。那到底这个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他们在过去这一年呢，除了朝鲜问题之外，在贸易问题方面，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呢，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怎么样私人的友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更详尽的年终报道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约1/3的美国人和1/5的日本人支持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下面是许宁的报道。
美国马里兰大学和日本智库言论 NPO 今年10月到11月合作进行的这项调查发现，44.2% 的美国人和48.3%的日本受访者反对对朝鲜动武，3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类似六方会谈的多边外交方式是遏制朝鲜核武器发展的最有效方法，21.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必须对朝鲜拿出更强硬的态度，只有10.8%的美国人认为，军事袭击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还有40%的美国人支持日本发展核武器，支持韩国也发展核武器的美国人比例约占40.6%，而在日本民众中，反对日本发展核武器的比例高达68.7%，68%的日本人也反对韩国拥有核武器。日本人似乎对朝鲜问题的前景更为悲观，67.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朝鲜问题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只有32.6%的美国人持这一观点。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问题上的措施是否得当的问题，美日两国都有约6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措施不适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指责中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向朝鲜运送石油。川普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对中国允许石油进入朝鲜感到非常失望，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生，朝鲜问题永远不会有友好的解决方法。川普星期四还承认，出于对在朝鲜问题上寻求中国合作的目的，他软化了在美洲贸易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治评论家张家敦认为，美国是否能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敢于对中国强硬。他对美国之音说
Now, you know, we're seeing a pivotal moment.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转折点。如果川普总统执意让中国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可能显示出我们可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如果他不这么做，北京只会把他的这一条推文看作是一句空话，然后在2018年继续全力支持朝鲜。
张家敦认为，美国对中国有足够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但美国缺乏的是政治决心和意愿，以及对华措施的力度。他说，
我想美国在态度上会出现改变，特别是贸易问题上，因为中国在对美国的贸易义务上一直在进行蒙骗，一直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必须拿出行动了。问题是，让中国付出的代价会有多严重？我认为美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唐纳德·川普入主白宫一年来，有一个词儿一直挥之不去，那就是俄罗斯。下面是海英莱茵的报道。
我和俄罗斯没有关系，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那是民主党人搞的骗局，他是为败选找的一个借口。
这是去年年末的唐纳德·川普，他当时反驳外界对他的指责，有人认为川普对俄罗斯软弱，或许是为了还俄罗斯一个人情，因为克里姆林宫帮助他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今年一月，距离川普入住白宫还有两周时间，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的办公室宣布，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共同得出结论，认为普京试图帮助川普胜选。这份评估报告称，普京下令进行一项旨在诋毁克林顿国务卿并损害他的当选资格的活动。报告还称，普京明确地偏向川普，并渴望通过败坏克林顿的信誉来帮助川普获得选举机会。这一发现立刻导致国会启动调查。三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他的机构也在调查川普团队与克林姆林宫可能存在的勾结。不久后，川普将科米撤职，这导致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的关系。目前已有数名川普竞选班子成员被起诉并认罪。作为总统，川普那时的言行有时候自相矛盾。他最近同意向对抗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的乌克兰军队出售致命武器，并签署法律对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施加新制裁，尽管他表示这项法律有严重缺陷。但在讲话中，川普人表示他试图改善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
我感到和俄罗斯友好相处，而不总是与他们对抗，这对于世界和我们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财富，不是一笔债务。
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俄罗斯视为谋求削弱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危险竞争者，认为他们利用颠覆性的措施来破坏民主制的合法性。但在公布这项战略的讲话中，川普谈到和普京建立伙伴关系。
Yesterday I received a call from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昨天我接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他感谢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中情局向他们提供了一项有关圣彼得堡大型恐袭计划的情报，数千人可能会因此丧生。他们有能力在事件发生前逮捕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出现伤亡。这件事非常棒，我们应该这样做。
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一面棱镜，通过它来审视川普的每一步举措，这可能会迫使他对克里姆林宫更加强硬。
他很有可能试图过度补偿，这样人们就不会对他和普京做最坏的假设。所以你看到他最近允许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尽管乌克兰被入侵，而奥巴马政府多年来却禁止这样做。现在乌克兰境内的战争还在继续，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举措。
随着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深入进行，川普在白宫的第二年被认为将和第一年一样被俄罗斯问题所占据，而川普总统将继续对此进行回击，并在世界舞台上与唯一一名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比他更有权势的领导人普京展开博弈。美国之音记者海英莱英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尽管最初人们对川普这个未知的领导人存在担心，但是呢，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将以亮丽的成绩收官2017年。美国经济受到低失业率、攀升的股票价格以及全球广泛的经济复苏的提振，正在以两年多来最快的速度扩张。这种势头预计将在2018年持续。但是也有经济学家表示，新年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一位具有争议的总统在治理国家，美国经济的表现比很多经济学家的预计要好。
这的确出人意料，我们看到就业持续增加，公司利润大幅反弹，我们看到一些增长，这些都驱使股票市场攀升。我认为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就是股票市场完全没有大的动荡。
川普总统现在取得首个立法胜利，也就是国会通过了减税法案，他表示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美国人民现在对未来充满期待，乐观情绪前所未见，你们看到了各种图表，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性充满了热情。
全美商业经济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认为，商业界和总统一样对未来感到乐观，
他们比以前乐观的多。在今年9月的调查中，商业界绝大多数人表示下行的风险更大，现在60%以上的人表示风险是正面的。
当然，未知事件可能带来的风险从来没有远去，
比如我们看到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这是地缘政治风险，在金融市场总是有某种干扰的风险，可能更会在海外发生，但也可能会在国内开始，就像我们在2007、2008、2009年看到的那样的情况。
新的一年还为美联储的领导层带来变化，目前利率在升高，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常低的通胀率，还有人指出2018年又恰好是选举年。
当然在华盛顿的政治因素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中期选举的到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不仅是对美国政府，我们不久就会开始考虑2020年的总统大选了。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了大约 4%， 预计这将是新一年的稳定因素，但是经济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关注欧洲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看那里是否会出现潜在的经济震荡，美国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东紧张局势。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希望利用历史的时机推动雄心勃勃的立法议程，但是呢，由于共和党只在参议院拥有微弱的多数，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举步维艰，直到年底终于取得了税改法的胜利。这一年对美国国会来说是影响深远的一年，也是意外频传的一年。下面是吉普森的报道。
2017年进入倒计时之际，川普总统10个月前允诺的重大税改法终于通过了。
我们将大大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必须为美国公司和我们的员工建立公平的竞争场地。
这部法案并不受公众欢迎，投下支持票的只有共和党议员。这一年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不停地发威，而共和党议员却一直拿不出成就。税改法的通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久旱后的甘霖，这是共和党的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但同时很多共和党人自豪地指出，任命关键的法官也是一大成绩。对关心司法分支的人来说，共和党真的是发挥了掌握参议院和白宫的优势。共和党人一路护航，他们提名的尼尔·萨科奇坐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位置，为防民主党人封杀，不惜改变参议院的投票规则。
我们需要恢复参议院的常规和传统， 打破这个前所未有的纯属党派立场的程序拖延。
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采取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手段之后，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当史书记下这一段的时候，改变规则的责任将落在共和党人和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肩上。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
国会一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医疗改革上，共和党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但连战连败。
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
棒球场的枪声短暂压制了党派之争，怀有政治动机的凶手把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打成重伤，一位为了躲避子弹而扑倒在地，身上还带着泥土和血迹的众议员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声音很大，我注意到球员休息处的地面上有血，人们在流血，有些人被打中了。感谢神，凶手决定不朝我开枪，我猜想我只是幸运吧。
但是跨党派团结的呼声只是昙花一现。国会山在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勾结。六月间，涉俄调查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川普总统解职的联调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国会听证上亮相。
我被解职是因为我进行涉俄调查的某种方式给他造成了某种压力。
这些仍在进行之中的调查主宰了国会山的注意力。在年底将近之际，这经常让共和党领导层感到懊恼。
共和党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说，机会接下来还有。
明年是我们为人们效力的一年。
新的一年里，国会将举行中期选举，两党都要为他们在2017年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美国之音辛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当中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但两个人也多次称赞对方。下面是黄阳毅的报道。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从陌生到熟悉，两之间虽然也有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也多次称赞对方。
川普与习近平两人关系的进程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一是蔡英文打电话祝贺川普的川菜童话，然后是习近平访问川普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接着是19大之后习近平大权在握，最后是川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开故宫盛大款待。2016年12月2号，当选总统川普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祝贺电话。12月11号，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什么要被一中政策绑死？但上任之后，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2月9号通电话时，川普表示会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4月6号和7号，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访问川普总统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川普总统的孙子女还特别为习近平夫妇献唱茉莉花。川普与习近平就美中贸易、朝鲜问题等交换意见，习近平并且向川普提到中国在台湾、西藏等的立场。会后川普对媒体表示，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成果，但是两个人建立了友谊，从长期来看，我们将会有很棒的友谊。川普同时也赞美彭丽媛是了不起的夫人，在中国非常出名的名人，杰出的歌手。4月27号，蔡英文向美国媒体表示，不排除有机会跟川普总统本人能够再次通电话。4月28号，川普总统却表示，习近平正在努力为美国解决朝鲜问题，关于是否再与蔡英文通话，他当然要先问过习近平。海湖庄园之后，川普与习近平便在朝鲜问题上持续进行合作，美中双方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中国希望透过谈判以及双暂停的方式取得地区的和平。但是川普总统多次跟金正恩以如小伙见人、老疯子等尖锐的言辞在网络上对骂，朝鲜也因此多次发射弹道导弹，而且导弹的技术一次比一次进步。川普总统期待身为朝鲜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能够对其施加经济压力，川普有时也失去耐性，希望中国能够在朝鲜问题上做得更多，不过他还是相信着习近平。川普总统在11月16号推文说，中国正要向朝鲜派遣特使，这是个大行动，拭目以待。 川普在11月底对朝鲜实施了新一轮制裁之后，不到一星期，朝鲜又射了火星15号的导弹。11月30号，川普在推特上说，刚从朝鲜回去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发生一点作用，真难相信他的人民、他的军队能忍受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俄罗斯和中国都已经谴责了导弹的发射。不过截至年底，川普总统还没有推出新的制裁。12月2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达对中国的失望，他说，逮个正着，对中国很失望，继续允许石油输出到朝鲜，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朝鲜问题永远无法友善解决。7月14号，川普总统应邀在巴黎参加法国国庆，前一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才刚刚过世。不过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没有提到人权问题，而是赞扬习近平是个才华洋溢的爱中国的领导人。
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对他非常尊敬，我们相知越来越深，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他爱中国，我可以告诉你，他爱中国，他做的事情是想要让中国变得更好，我们请他协助朝鲜问题，或许他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我们等着看，我们正在谈一些贸易协议，他一直都很友善，在我的要求下，他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开放某些金融产业进入中国，信用卡、金融业等，这对我们的农夫很好，所以很多好事正在发生。我们将谈某些主要贸易条件。习主席是超赞的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习近平的权力在中共十九大之后获得集中并且稳固。十九大在十月二十四号闭幕之后，隔天川普总统亲自致电祝贺习近平，并且在推特上说，跟中国的习主席通了电话，恭喜他非同凡响的提升。十一月八号，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带着川普在故宫茶叙、观赏京剧等等，并且在故宫的建福宫宴请川普。川普是第一位与中共领导人在故宫内廷正式进餐的外国领导人。川普总统因此显得十分开心，将自己的推特封面照换成他与习近平在故宫的照片。以往川普的推特封面照使用的都是美国国旗、美国军人、空军一号、美国民众等充满美国意象的照片。他同时发出了推文说，我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要感谢习近平主席跟彭丽媛夫人给了我们在北京故宫当中一个难忘的下午跟夜晚，我们期待明天早上跟你们再相见。之后川普还配合多张他与习近平的照片再次发文说，期待着明天一整天跟习主席的会谈，感谢中国美好的欢迎。11月9号星期四早上，川普与习近平举行了双边会谈，之后两个元首并没有举办联合记者会，只有在中午时面对记者宣读了各自的声明，而且不允许发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之后证实，这是因为中方坚持不能够问问题。国事访问期间，川普总统再度在推特上表达了他的赞赏，今天早上的阅兵真是灿烂壮丽，全世界都在看，已经好多人从全世界各地打电话给我，他们都在观赏，你从来没看过这么美丽的事物。川普并且说，要为最近非常成功的十九大恭喜习主席。
虽然川普与习近平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川普还没有正式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017年，习近平为川普开了故宫，那么2018年，川普是否会邀请习近平到白宫来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明年一月的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上讨论修改宪法。习近平思想入宪，国家主席任期修改，正式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三大可能举动成为中共推动修宪外界关注的焦点。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决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习近平被认为已经成为在毛泽东后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领导人。分析认为，习近平思想是否进入宪法都不会影响他的实权，但入宪这一象征意义可以将他的地位抬得更高。 居住在美国的政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其实他跟那个写进党章的这个区别并不太大，因为你这个在中国你本来就是所谓党领导一切，而且尤其是习近平现在他又特别强调党对一切的领导，所以你习近平思想既然成了全党的指导思想，而党又说这个对中国的一切全国的一切事情他都该他管，那么到头来你的习近平思想也就成了管全国的了。不过如果写进宪法，他毕竟他是意味着把这点就更加明确化，他就把一番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的地位呢就抬得更高，那就是从理论上讲就是完全达到了这个毛泽东时代的那个程度。
外界还关心的是，中共是否会借修宪来修改中国国家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以此延长习近平的掌权时间。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
Clearly, Xi Jinping wants to stay in control.
习近平显然希望继续掌权，但目前还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有条件通过修宪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他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他真的控制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不过这会引起一些力量的反对，因为这是越权。
预计中共还将在一月举行的第19届二中全会上确立监察体制改革，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经过在北京、山西、浙江等地开展地方监察委员会试点，预计国家监察委将集中监督、调查、处置等多项重要职能，对所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时评人胡平认为，理论上来说，国家监察委员会会比现在的中纪委职权范围要更大。他说，
因为中纪委理论上它就是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话，它并没有自己的警察呀，这个执行机构啊，而你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呢，它就可能就是会有这么相应的一些这个强制执行的力量，所以就是无论是从它那个管辖的范围，还有那个管辖的能力来说，这个监察委都会超过这个现有的这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胡平也认为，中纪委的监察功能仍然无法取代。
因为现在他反腐败，他涉及两方面，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违纪，一个是违法。他首先是从违纪的角度对一些官员进行清理，那至于违法这一方面呢，他就直接交给这个有关司法部门了，他其实只管头一段，就是违纪的问题。那么违纪当然就是党纪，就显然比这个国法还要更就是更严格一些，有些事情不算犯法，但是算违纪。那这方面中纪委在这方面的功能，那是当然就是你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可取代的。
中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宪法规定，修宪需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政治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主导修宪有越权的嫌疑。他说，
这个以执政党本身是没有资格就直接提出修宪的这个决定的，因为这个决定不该由你来做，你顶多是能够提个建议。本来按照程序，他应该先由他提建议，然后这个全国人大再走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建议变成他人大自己的一个议程。可是他现在太偷工减料，根本干脆就一步就直接走到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按照他中共自己的现有的这些程序，他都是不合法的。
美国政治分析学者张家敦则认为，
邓小平在掌权时期曾经试图将党和国家分离，但是很显然的是，到了胡锦涛和现在习近平执政的时代，他们在逆转这个努力。权力集中对中国不是好事，将会给国家带来一系列问题。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7年是习近平大权独揽爬上权力巅峰的一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过去50多年后，又有一位中共领导人走上了神坛。年终将至，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带您回顾习近平被打造成神的这一年。下面是肖宇报道。
在没有课桌、没有门窗、天花板摇摇欲坠的教室里，衣衫褴褛的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参差不齐地唱着。在江苏贫困的山区里，基督徒们从家中的墙壁上取下耶稣的装饰，用习近平的画像取而代之。当地扶贫官员说，耶稣不会帮你们摆脱贫困，只有习近平才会。在轰鸣的厂房里，印刷工人加班加点赶制习近平的讲话集结而成的出版物，供9000万党员学习，并将他们发往世界各地。一名香港商人在《星岛日报》上刊出整版广告，祝愿人民领袖习近平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上一个被恭祝永远健康的是曾经权倾一时的前中共二号人物林彪。过去的一年中，习近平废弃了前朝安排的接班人，把自己的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以惊人的速度获得各种头衔，成为领路人、掌舵者、党核心、战略家、总设计师。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活动家、政论家胡平说，
习近平上台5年来，尤其是在今年这一年，他的个人权力增长的幅度之大，增长的速度之快，这个是简直是我相信让绝大多数人都都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今年呢，这个当局又格外强调，又排除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格外强调党领导一切，那么你党领导一切了，而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呢，就是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样子习近平的这个指导思想，他就不但的是只是针对这个党，而且也加之于全国，这样子就是在理论上，习近平的权力就已经达到最大化，这个人的神话就已经登峰造极。
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这是几年前习近平上任不久后胡平做出的论断。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吴作来也说，
从中央到地方，这种对习近平的这种宣传造势，就是要把他提升到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这个统帅。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场几乎触及每个中国人命运的狂潮，仍然让一些人感到切肤之痛。在当局对那场运动展开反思和纠正几十年后的当下，中国的造神运动却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两个时代的遥相呼应，似曾相识的荒谬场景，让吴作来心生感慨。
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伟人，现在我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又偶遇了这样的一个伟人。
11月，贵州贫困老区的前西南日报在头版刊出了习近平经过精心修饰宛如年画般的标准像，照片下方配以红色楷书，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旅美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说，
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啊，就不太提领袖这个词儿了，因为呢，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说领袖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独裁者。现在突然提这个，说明习近平呢，他是确实还是想搞独裁。
2017年是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的一年，他引领中国正在走上的道路，让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极为忧心，但是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毕竟今天的中国不再是毛泽东的时代，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们的理念和见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设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
文革过来人就很清楚，当时很多人对领袖的崇拜、对毛的崇拜是很真诚的，而你现在呢，我相信就没有谁是真诚的，大家都知道是皇帝的新衣，今天要完全回归到毛时代，那种个人崇拜、个人神话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也不会僵住。他相信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是理性的决策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与媒体查叙的年终记者会当中指出，要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我要请国人同胞放心，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在国民党威权时代不相往来的老路。
蔡英文还说，维持现状是台湾不变的立场，也是向区域世界做出有效的承诺。两岸的问题就是区域和平的问题，台湾会善尽区域安全的责任，持续保持善意，维持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这场记者会特别选择在台湾的国防科技研发中心中山科学研究院举办。蔡英文总统表示，希望凸显国防自主及捍卫民主的双重决心。蔡英文总统去年520就职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仅中断了双方的高层官方交流，包括赴台旅游的陆客也有所减少。蔡英文在今年国庆演说当中曾经呼吁，两岸应该寻求互动的新模式，不过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有记者提问，蔡英文总统是否能展现谈判的长才，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蔡英文则答复，谈判并不是解决目前两岸问题的唯一方法。
在很多的相互的互动跟应对的当中，还有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政策或者是我们的很多政务的处理的过程中，这些一切一切都跟两岸的是两岸的关系的处理是有关的哈。所以我能告诉你的是说，虽然历经了这么500多天了啊，但是也我们基本上也维持了这个两岸的关系的稳定。
还有记者问到，中国大陆近来的军事扩张以及频繁的军机船舰演习，是否意味台海可能出现战争？蔡英文总统表示，中国大陆的这些军事活动牵动的不只是台海情势，其实是整个东亚的情势，除了台湾，其他东亚的国家也在密切关注。
所以他的动机，他的企图也是我们在持续在观察的哈。不过我倒是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哈，我相信今天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在这个时候或者有任何对台动武的这种可能性啊，应该都不再在他现在的决策的思考里面。
蔡英文还指出，事实上区域内关切和平稳定的所有国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连中国都很难排除这样的看法，也就是两岸的问题绝对不应该以武力军事解决，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面对不同的意见。针对美国国会今年通过了一些友好台湾的法案，包括提升双方的军事交流合作等事项，蔡英文总统表示，在推动国防自主的同时，不足之处也会寻求朋友的帮助。非常感谢美国历来政府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防卫的承诺。蔡英文说，他执政之后已经就整体国家防卫战略进行检讨，也就目前防卫的能力做了盘点，内部已经讨论过下一个阶段的军购项目，备齐之后会和美方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借助一带一路2017年继续在中亚地区加强活动。俄罗斯在当地的传统影响不断受到中国挑战。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也在增加。这为俄罗斯利用这张牌抵制中国在中亚影响提供了机会。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亚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地区。几个中亚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中国2017年5月所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被称作中亚十字路口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中国在中亚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国家。一年前上任的乌兹别克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利用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峰会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当时签署的商务协议总金额能超过200亿美元，显示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同另一个关键国家哈萨克斯坦也继续加强联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6月访问了哈萨克斯坦，签订了70多亿美元的商务协议。刚刚访问中国的哈萨克副外长卡马尔基诺夫说，2018年将是习近平在哈萨克首次提出丝路经济带5周年，哈萨克斯坦到时将会主办一场有全球各国智库参加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两国智库还将组建专家委员会，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深化战略合作。哈萨克斯坦最近在上海主办了哈萨克语言和文化周活动，哈萨克签证服务中心最近也在北京开门服务。这家哈萨克在国外开设的首个签证中心，将为中国人去哈萨克旅游和经商办理签证提供更多的方便。两国今年还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了中国旅游年活动。刚刚执政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日恩别科夫说，吉尔吉斯在保持同俄罗斯战略合作的同时，也将继续同中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一带一路中亚地区的一个主要项目，已经谈判了十多年的中国、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铁路项目今年重启谈判。有消息说2018年时可能签署项目协议。多家俄罗斯智库所发表的中国在中亚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几份报告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成为中亚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从过去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扩展延伸到了农业、旅游等其他领域。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影响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挤压。俄罗斯同中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规模目前都在减少。俄罗斯过去曾经是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天然气的主要买主，但这两个国家的天然气目前主要出口中国。俄罗斯2016年已经全面停止购买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被认为是最亲俄罗斯的吉尔吉斯在当地媒体上最近也出现了向中国学习的呼声，特别是在吉尔吉斯的商界和军界，主张同中国加强关系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智库认为，中国大笔向中亚各国提供贷款，使这些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深。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外债的几乎一半目前都来自中国。哈萨克石油开采的1/4被中国控制，土库曼斯坦68%出口商品的目的地是中国。中国在与中亚贸易中也更积极地推动使用人民币结算。一家俄罗斯智库今年年初举办的讨论会上，一名哈萨克的中国问题专家说，中亚各国之间矛盾重重，彼此竞争，都想获得中国的投资和贷款，这是中亚国家在同中国的有关谈判中处在下风。中国贷款一般都附带很多条件，包括使用中国的设备、技术和工人等。中国同样在中亚大举扩张软实力，中国的大外宣和孔子学院在中亚各国越来越活跃，更多的中亚学生去中国留学，新疆已经成为中国为中亚各国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中亚学者说，哈萨克斯坦去中国留学的人数现在已经达到了13000人，这一数字虽然少于哈萨克人在俄罗斯的留学数量，但是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 中亚留学生在中国没有遇到他们在俄罗斯所遇到的挑衅好斗以及歧视和沙文主义现象。中亚学者说，今天中亚各国权贵阶层中的许多人都是苏联当年培养的当地精英，但中国在收买这些中亚权贵的同时接收大批中亚留学生的举动，将使未来中亚权贵阶层更多拥有中国的背景。俄罗斯软实力在中亚遭受的另一个沉重打击是，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最近签署法令，到2025年时将会分阶段让哈萨克语放弃使用俄文的吉利尔字母，专使用拉丁字母。但中亚地区对来自中国威胁的担忧也在增加。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2016年曾经发生了针对中国大使馆的自杀汽车炸弹攻击行动，使中国在中亚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时可能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由于担心土地法修改后中国将大量收购土地，哈萨克2016年也爆发了主要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民众示威。一些俄罗斯的研究报告和媒体文章认为，中国在中亚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时似乎忽视了安全因素以及当地的民族主义情绪。公报说，中国在中亚的投资贷款越多，中国就越可能陷入中亚泥潭，不得不卷入解决中亚的一些安全、政治和军事事务。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恰好俄罗斯在中亚的安全、政治和军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不但无法挑战俄罗斯在这些领域的影响，中国在中亚加强经济活动时可能还有求于俄罗斯，需要俄罗斯的配合和帮助，而俄罗斯也可利用中亚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忧来限制中国的影响。也有一些分析认为，不应该过分夸大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两国似乎都不想损害中俄关系，双方甚至已经分工明确，俄罗斯着重中亚的政治和安全，而中国则专注经济和投资。俄罗斯政治学者米赫耶夫认为，那种认为中国撒钱就能够主宰中亚的想法过于简单。他说，中亚领导人一方面乐于同中国合作，获得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但历史经验也使中亚领导人特别害怕中国的威胁。米赫耶夫说，中亚地区的土地当年并入俄国版图，恰恰是因为中亚国家害怕中国的扩张，因此他们寻求俄国的保护，成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来对抗中国。所以中国现在在中亚积极活动，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亚领导层完全处在中国的影响之下，而中国撒钱的同时暂时在政治、安全和军事领域也没有向中亚国家提出要求。但有中亚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在有意夸大中亚的安全威胁，以便突出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来限制中国影响。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的民族主义一方面针对中国，同时也针对俄罗斯，特别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制造乌克兰东部冲突之后，哈萨克社会也非常担心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中亚的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大量的劳工在俄罗斯工作，这些劳工汇回的工资数额几乎能占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这成为俄罗斯影响中亚国家的另一个关键工具。中亚的其他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为了避免中亚地区过于依赖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未来也会更积极地发展同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引入第三方的力量来平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一份研究报告说，无论是中国在中亚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是俄罗斯提倡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都没有考虑到人权、法律至上和打击腐败以及公共健康和环保这些普世价值。而中国在中亚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时，更时常伴随着腐败和贿赂等丑闻。俄罗斯的一家媒体最近报道，即使在被认为是中亚火车头的哈萨克斯坦，中国在那里的投资也面临很多风险，这包括当地官员的腐败、 低效的管理和懒散。报道举例说，中国虽然投资在当地开设炼油厂，但中国技术人员却很难及时获得工作签证去操作昂贵的设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祝我们的听众新年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莱索托将开始跟美国千禧年挑战公司的第二期合作，这是一家独立的美国对外援助机构，它的英文缩写是 MCC。开始第二期合作的决定是公司董事会12月1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会时做出的。会议之后，公司首席运营官乔纳森·纳许跟莱索托首相塔巴内通电话，通知他时隔两年之后，董事会再次选定莱索托为资助国。千禧年挑战公司董事会认可莱索托政府在过去一年采取的具体步骤，表明该国政府决心解决千禧年挑战公司对这个国家法治持续的关切。这项决定让莱索托得以继续其第二期的发展合作，但是公司董事会指出将继续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 MCC 的代表将访问莱索托，跟莱国政府的合作伙伴一道确定并提出优先投资项目，解决抑制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在这一过程中， MCC 将跟莱国合作，促进与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的磋商，确保投资项目跟当地长远规划的结合，促进 MCC 投资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自给自足。莱索托2013年成功完成了跟 MCC 的第一个合作期，第一期合作的重点集中在减少贫困，提高经济增长。3亿6250万投资基金参与投资了138个建设和改造项目，为全国各地的村庄修建了10000间公共厕所，为医院翻修了14个门诊部，还跟其他捐助国一道帮助修建了莱索托污水处理厂，那是莱国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莱索托最初入选 MCC 第二期投资合作是在2013年12月，但是该公司董事会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推迟对其资格连续性的表决。千禧年挑战公司是美国创造性的独立对外援助机构，帮助领导抗击全球贫困。2004年1月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力支持下成立了 MCC。自那以来， MCC 在如何明智使用美国对外援助方面改变了对话的主题，把重点放在制定良好政策、国家所有权和援助的结果等。 MCC 提供有时间限制的资助，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加强制度建设。跟莱索托政府合作，帮助莱国人民实现一个富有成效和繁荣的未来，美国为此感到自豪。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